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，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我是沙韵，
我是杨天成，在这下午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向你问安了。
嗯，是的，陪伴您呢度过这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呢，我们为大家安排了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马可卷这两个节目的内容。马可卷呢是为您读出整个第十四章的内容。考虑到我们的多斯蒂呢手中可能没有翻译过来的天经，所以呢透过朗读形式的来让你更加的深刻的深入的了解马可卷。
嗯，那今天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当中呢，我们会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有关耳撒的。那可能在你的信仰的当中，可能听过耳撒呢作为一个先知，他在世上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对他认识有多少呢？他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占有多少的地位呢？也可能你认为只是一个先知而已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耳撒呢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。也许你觉得这是不可信的，但是呢如果你读过天经，你就知道耳撒呢在人类历史的当中他出现过，甚至他对很多人讲还没有易卜拉欣之前他已经在那了，所以呢就显明他是超过万物的主宰。
嗯，是的，如果让沙韵来描述一下的话呢，就是当你来思考生命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又是为了什么。当你知道我们的世界是由谁造化，又明白主在你身上的旨意的时候呢，每一天你都是为主而活，充实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生命的意义了。包括呢有时候我们有事业、感情、家庭啊、人际关系各个方面，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低谷期，这时候你也会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有我们主的美意。这个就是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高或低，拥有或者失去，而在乎如何看待主在你身上的旨意。当你知道主在你身上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就非常的肯定主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也非常肯定主对这个世界的造化一切的意义。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对生命你就有更深度更广阔的一些的看法了。
嗯，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认识耳撒麦西哈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马可卷第十四章的诵读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欢迎来到探索生命意义的这个时间，沙韵愿意跟你一起来探索生命的意义。随着节目的继续，你可以在不断的思考和反省中，并且从我所讲到的古人的劝诫和表达中，一步一步的去知道生命意义的所在，也可以认识你生命中一直寻求和渴慕的真理和真主。在这个节目环节中， 我希望你可以从循序渐进的内容上来明白生命的意义，并且呢，你有自己的一些的思考，更加的愿意，你可以打开心门，重新认识这一位主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说到跟生命意义有着直接关系的，就是造化我们的主。我们也是希望你来一步一步的认识这位主，并且明白他对人类的心意，以及对你个人生命的掌管，从而让你在生命中得到丰盛的恩典。也许你都听过拿撒勒人尔撒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跟随者，这个尔撒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和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从来没有亲自的读过天津尔撒的描述，那么我邀请你从天津尹之乐四卷的福音书卷开始读，因为这四卷的福音书卷是关于尔撒的生平，分别由他的四个门徒所记载的。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门徒所记载的真实性，你也许听过天津是被篡改过的，但是为什么被篡改的经典这一些的事实，你只是听说，却没有用自己的一些的看法自己去证实呢？鉴于你本身对天津的真伪认识的一半一半吧，那我希望你拿出一半的投入，一半的热情，来对真理有新的认识，并且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。我还是希望你亲自的来了解尔撒。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面所讲到的信息。首先是从你的人生的各种问题开始的，比如说，人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赚钱？赚了钱，为了买食物吃等等。我们也对人生周而复始的生活和问题展开了一些的讨论，并且有思考其中的一些的问题。我们说到了享乐和工作的意义，也说到了时机和不公平的意义，金钱和财富的意义，青春、生命和死亡的意义。我们继续深入地讨论了世界为何越来越乱，我们的生活似乎也乱成一团，不仅会问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。如果解决了基本问题，其他人生课题是不是就容易答辩呢？为此，我们来谈论了更大范围的问题，深入对世界的了解，比如说，世界是怎样创造的？人类的问题是怎样开始的？世界的命运，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带着以上这一些，我们来探索一下拿撒勒人尔撒吧。你眼中的尔撒是谁呢？你觉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最多算得上是一个好老师，或者只是传说中的人物？你觉得他是主的独生子吗？你认为他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天使吧？也许你听说过他本来是一个人，后来自称为主，又或者你认为他是先知，不是主的儿子，更加不可能是主。对尔撒的认识，在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下，以上的看法都是无法避免的。众说纷纭，我还是希望透过主他自己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拿撒勒人尔撒。我们来看看天经的记载。以下经文中的凯撒是当时的罗马皇帝，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小城，伯利恒是在以色列的南部。我来读出主的话语，是路加卷的一章26至38节，还有就是路加卷二章的1至7节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仙吉卜里勒奉真主派遣， 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，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，她已经和达武德家族一个名叫优素福的人订了婚。童贞女的名字是麦尔焉。天仙进去对她说：“你好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”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，反复思考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。天仙说：“麦尔焉，不要怕，因为你已经在真主那里蒙恩了，你将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尔撒，他将要被尊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安拉要把他祖先达武德的王位赐给他，他要做王，统治叶尔孤白家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”麦尔焉对天仙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”天仙回答：“圣灵要临到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真主的儿子。你看，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老年也怀了男胎，那被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已是怀孕第六个月了，因为对真主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”麦尔焉说：“我是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。”天仙就离开他去了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颁布圣旨，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时候的第一次户口登记。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，因优素福是达武德家族的人，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耶胡德去，到了称为达武德之城的伯利恒，与和他订了婚的麦尔焉一起登记户口。那时麦尔焉已有身孕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麦尔焉的产期到了，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以上的经文是路加这位主的门徒的记录。我来提出以下的几点的问题，你看看是对还是错，并且呢，可以在心中判断对错的时候来思考以上经文的内容。第一，就是尔撒生于耶路撒冷。第二，怀孕的麦尔焉骑着驴子到伯利恒。第三，尔撒的出生是因为主和麦尔焉发生了性行为。第四，麦尔焉怀孕是因为他和优素福发生了婚前性行为。以上的说法你可以判断对错了吧。我们知道尔撒是出生在伯利恒这么一个小的城市，他没有和优素福同房，也没有被强暴，更不可能和主发生性行为而怀了尔撒。麦尔焉乃是圣灵感孕有了尔撒，并且主以他谦卑的样式出生在马槽里。主必须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。如果你读过讨拉特的话，你便可以知道尔撒这一刻的降生是有先知预言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的探讨尔撒的降生，以及他的降生给人类带来的反应是什么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。东离西有多远？ 它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
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。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他是上主的儿子，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。预知尔萨在世界最后7天的工作。敬请收听《天津饮之乐·马可卷》。
《饮之乐·马可卷》第14章。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了，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逮捕尔撒，把他杀害。不过他们说，不可在节期下手，免得引起民众暴动。尔撒在伯大尼，在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来了，拿着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，他打破了瓶，把香膏浇在尔撒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很生气，彼此说：“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？这香膏可以卖300多地纳尔，用来周济穷人。”他们就向他发怒，但尔撒说：“由他吧。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只要你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，然而你们却不常有我。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做了，他预先用香膏膏了我的身体，是为了我的安葬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佳音无论传到顿亚的任何地方，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，来纪念她。12门徒中的一个，就是加略人犹达斯，去见祭司长，要把尔撒交给他们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很欢喜，答应给他银子。于是犹达斯就找机会出卖尔撒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在逾越节羊羔作为牺牲的那一天，门徒问尔撒：“您要我们到哪里去，为您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？”他就派遣2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到城里去，必有一个拿着水瓶的人，向你们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。无论他进入哪一家，你们要对那家主人说：老师说，我的客厅在哪里？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。他必指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、预备妥当的大房间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。”门徒出去，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正如尔撒所说的，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到了晚上，尔撒和12门徒来了，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，尔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要出卖我。”他们就很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：“是我吗？”尔撒对他们说：“他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，和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。正如经上指着人子所说的，他固然要离世，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，他没有生下来还好。”他们吃的时候， 尔撒拿起饼来，举了感赞的嘟啊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举了感赞的嘟啊，就递给门徒，他们都喝了。尔撒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是立约的血，为许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，直到我在真主的国里喝新的那一天。他们唱完了赞主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尔撒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后退，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布特鲁斯对他说，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，我却不会。尔撒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布特鲁斯更坚决地说，就算必须与您一起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您。众人也都这样说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尔撒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我去祈求。他带了布特鲁斯、叶尔孤白、叶哈雅一起去，就惊惧起来，非常难过。于是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，你们要留在这里，也要警醒。尔撒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祈求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使那时刻不要临到他。他说，阿大，父亲啊，您凡事都能做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您的旨意。尔撒回来，看见门徒睡着了，就对布特鲁斯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？应当警醒，祈求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尔撒又去祈求，说的也是同样的话。他再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门徒睡着了，因为他们十分疲倦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。尔撒第三次回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，我们走吧，出卖我的人来了。尔撒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中的犹达斯和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到了，他们是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者派来的。出卖尔撒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跟谁亲吻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逮捕，小心带去。犹达斯来到，立刻上前对尔撒说，老师，就跟他亲吻。他们就动手抓住尔撒，逮捕了他。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，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。尔撒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，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？我天天在店里教导人，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却没有捉拿我。但这是为了要应验天经上的话。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。有一个青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尔撒，众人捉他的时候，他就丢掉麻布，赤身逃跑了。他们把尔撒押到大祭司那里，所有的祭司长、长者和经学家都相聚在一起。布特鲁斯远远地跟着尔撒，直到大祭司的官邸，和卫兵一起坐着烤火。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寻找证据控告尔撒， 要把他处死，却没有找着。有许多人作伪证控告他，但他们的证供各不相符。有几个人站起来作伪证控告他说，我们听他说过，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殿，三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。就是这样的见证，他们也不一致。大祭司站起来走到中间问尔撒，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回答呢？尔撒却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，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麦西哈吗？尔撒说，我是。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下降。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，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？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。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，蒙住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卫兵把他拉去，用手掌打他。布特鲁斯在下边院子的时候，大祭司的一个婢女来了，看见布特鲁斯烤火，就瞪着他说，你也是和拿撒勒人尔撒一伙的。布特鲁斯却否认说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他就走出去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婢女看见他，又对站在旁边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。布特鲁斯还是不承认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旁边的人也对布特鲁斯说，你真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。布特鲁斯就发咒蒙誓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。布特鲁斯想起尔撒对他说过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一想起来就哭了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。如果您有什么的问题，又或者有好的建议呢，都可以来信或者电邮告诉我们的。
记住我们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，或者可以通过电邮，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 你也可以直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
好了，亲爱的多斯提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
再见。